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3月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美东时间早上4点开始的第一场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驻韩国大使李伯特在首尔遇袭，一名凶手用刀割伤他的脸部和手腕。李伯特星期四说，他目前状况不错，情绪很好。李伯特在医院接受治疗，他在推特上说，众多的支持使他和家人深受感动，并表示他很快就会重新开始工作，致力于促进美韩关系发展。目击者说，这起袭击事件发生时，李伯特正在吃早餐，一名男子用一把25厘米长的刀袭击他。警方后来证实，这名男子是55岁的金基宗。据韩国媒体报道，金基宗当时高喊韩国朝鲜应当统一。几十年来，朝鲜半岛南北两方被世界上警备最严密的分界线隔开。美国在韩国有28500驻军，作为对朝鲜的威慑，而一些韩国人认为美国驻军阻碍了朝鲜半岛统一。韩国总统朴槿惠说，这起事件是对韩美同盟的攻击。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星期四说，他提出与印尼交换囚犯，以挽救两名澳大利亚毒贩的生命，这两名毒贩将被处决。毕晓普在堪培拉议会大厦外守夜后对记者说，他与印尼外长马尔苏迪通了电话。印尼还没有确定安德鲁陈和苏库马朗的处决日期。星期三，他们被巴黎一所监狱运送到预计是执行枪决地点的一个岛屿。其他9名犯人也将被处决，其中包括巴西人、法国人、加纳人、尼日利亚人、菲律宾人和印尼人。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四说，澳大利亚尊重印尼，但澳大利亚政府要保护自己的价值观和公民。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担任美国首席外交官期间，用个人电邮地址处理公务，他因此而受到批评。星期三晚间，克林顿在推特上发出一条短信，他说，我希望公众看到我的电邮，我已经请国务院公布这些电邮，他们说将在审查后尽快公布。纽约时报透露了克林顿以个人电邮地址处理公务后，他首次打破沉默。纽约时报还说，克林顿可能违反了联邦记录法，这项法律规定政府正式文件必须存档。美联社星期三发表的一篇报道说，克林顿使用他纽约家里的个人电邮服务器，这使事情更显得复杂。伊朗国家媒体星期四说，2013年7月在也门遭绑架的一名伊朗外交官重获自由，并且已经回到伊朗。尼克·巴赫特在伊朗驻萨那使馆工作时，疑似基地组织激进分子绑架了他。负责阿拉伯和非洲事务的伊朗副外长阿多拉西安说，情报部的一个特别突击队在也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展开一场复杂艰苦的行动，将尼克·巴赫特从激进分子手中营救出来。伊朗共和国通讯社说，尼克·巴赫特对那些帮助他重获自由的人们表示感谢。近年来，伊朗官员在也门数次成为激进分子的袭击目标，也门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大本营。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得出结论，密苏里州的佛格森市警察局一贯违反其黑人公民的宪法权利，对他们使用不必要的暴力，并经常在没有适当理由的情况下逮捕他们。司法部在去年黑人青少年迈克尔·布朗在一次街头对抗时被一名白人警察枪杀之后进行了6个月的调查，这份报告就是调查结果。尽管对佛格森市警察局得出这样的结论，联邦官员宣布他们决定不会对达伦·威尔逊警官提出民权诉讼。威尔逊已经从市警察局辞职。司法部得到结论说，没有证据否认他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也没有可靠证据显示布朗在威尔逊开枪的时候举起双手。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ming to Agreement,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达成协议第五部分，重点学习对话里带肯定语气和不肯定语气的用语。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采访在北京的 Blake 先生，并且要听他和 Chapman 先生的一次对话。
Today we're talking again to Mr. Charles Blake. Hello, Mr. Blake.
Hello again.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Yes.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we talked about the issue of spare parts.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Hello, Mr. Blake.
Hello again.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Yes.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we talked about the issue of spare parts.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在下面的对话中， Chapman 先生提出解决零备件储存问题的一个办法。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n electronic sensor.
电子传感器。
An electronic sensor.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电子传感器在问题变得严重之前就能把它显示出来。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零备件到时候可以空运过去，不必事先储存。下面请听对话。
So, the one remaining question is that of spare parts. And that may not be as difficult as we think.
What do you mean?
Well,According to your technical reports, your robots are very reliable. 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Am I right?
Yes, that's right. But it's important to follow the maintenance schedule. In most cases,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So in that case,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Absolutely.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by air within 36 hours.And our technical support will be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Excellent.
Blake 先生保证他们能在多少小时之内把备用零件空运到美国呢？我们再仔细听听。
So, the one remaining question is that of spare parts. And that may not be as difficult as we think.
What do you mean?
Well, according to your technical reports, your robots are very reliable. 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Am I right?
Yes, that's right. But it's important to follow the maintenance schedule. In most cases,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So in that case,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Absolutely.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by air within 36 hours.And our technical support will be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Excellent.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by air within 36 hours.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保证在36小时内将零件空运过来。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下面请大家听老师读以下的句子。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within 36 hours.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within 36 hours.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
Mr. Blake, how did you feel at this point in the conversation?
I felt very relieved.
Really? Why?
Well, since our negotiations had failed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s worried about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But Stuart, Mr. Chapman, didn't seem concerned about that issue at all. He knew that our machines were very reliable.
Very interest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觉得松了一口气。
I felt very relieved.
为什么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r. Blake, how did you feel at this point in the conversation?
I felt very relieved.
Really? Why?
Well, since our negotiations had failed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s worried about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But Stuart, Mr. Chapman, didn't seem concerned about that issue at all. He knew that our machines were very reliable.
Very interest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和先锋技术公司的谈判因为备用零件的问题而失败。不过，联邦汽车公司的 Chapman 先生对这个问题并不担心，因为他知道国际机器人公司的产品很可靠。
Mr. Chapman didn't seem concerned about that issue at all. He knew that our machines were very reliabl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How long will it take to fly in extra parts?
In most cases,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So in that case,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Absolutely.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by air within 36 hours, and our technical support will be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Excellent.
How long will it take to fly in extra parts? It will take 36 hours or les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公司会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求送货？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Express delivery.
快件，快速投递。
Express delivery.
Express, 快速的，快递的。这个词是这样拼的。E-X-P-R-E-S-S.
A delay.
延迟，拖延。
A delay.
这个词的拼法是 D-E-L-A-Y.
It's part of the general trend towards faster production in business.
这从一方面显示了生产速度不断提高的大趋势。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 companies expect such fast delivery?
Well, it's part of the general trend towards faster production in business.
What do you mean?
Well, faster production usually means lower prices. And lower prices make it easier to compete against other companies. In addition, if you can get parts quickly, you don't need as much storage space. So it's natural that companies want faster delivery of production supplies.
But can they be delivered more quickly?
Absolutely. There are now companies that can deliver supplies within 36 hours.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ll, at least between major cities. Express delivery costs a lot, but companies feel that it is worth the extra expense. Any delay could be very expensive.
That's a good point. Thanks again, Gary.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时间就是金钱，特别是在美国这个讲速度效率的国家。正像 Gary 说的那样，生产材料运送的速度影响着生产速度。生产速度快就意味着价格低，价格低就意味着更容易和其他公司竞争。
Faster production usually means lower prices, and lower prices make it easier to compete against other companies.
因此，生产材料是否能按时运送，对公司的运转非常重要。好，下面我们再听听 Gary 是怎么说的。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 companies expect such fast delivery?
Well, it's part of the general trend towards faster production in business.
What do you mean?
Well, faster production usually means lower prices, and lower prices make it easier to compete against other companies. In addition, if you can get parts quickly, you don't need as much storage space. So it's natural that companies want faster delivery of production supplies.
But can they be delivered more quickly?
Absolutely. There are now companies that can deliver supplies within 36 hours.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ll, at least between major cities. Express delivery costs a lot, but companies feel that it is worth the extra expense. Any delay could be very expensive.
That's a good point. Thanks again, Gary.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问题。
Faster production means higher prices. False. Faster production usually means lower prices. Delivery can be very fast between major cities. True. Delivery can usually be made within 36 hour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练习肯定的语言和不肯定的语言。Harry 要找他的上司，他在同上司的助理 Carol 谈话。我们先学习两个句子。
I understand that she did come in today.
据我了解，她今天的确来了。
Why are you so upset?
你为什么那么不高兴？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arry is trying to find his boss, Marilyn. He is talking to her assistant, Carol.
Hi, Carol. I'm looking for Marilyn. Do you know where she is?
I'm not sure.
But I understand she did come in today.
Yes, she definitely came in. I talked with her about an hour ago, at 9 o'clock.
Well,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I talk to her. Do you have any idea where she could be?
Well,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She said that Sid from Corona.com might come by.
Any other ideas?
Well,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ith the CEO.
What time was the meeting?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about 10 o'clock, but she didn't give me any details.
10 o'clock? With the CEO? Oh, no, that's right now.
What's wrong? Why are you so upset?
Because I just remembered. It's a really important meeting, and I'm supposed to be there. Thanks.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arry is trying to find his boss, Marilyn. He is talking to her assistant, Carol.
Hi, Carol. I'm looking for Marilyn. Do you know where she is?
I'm not sure.
But I understand she did come in today.
Yes, she definitely came in. I talked with her about an hour ago, at 9 o'clock.
Well,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I talk to her. Do you have any idea where she could be?
Well,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She said that Sid from Corona.com might come by.
Any other ideas?
Well,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ith the CEO.
What time was the meeting?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about 10 o'clock, but she didn't give me any details.
10 o'clock? With the CEO? Oh, no, that's right now.
What's wrong? Why are you so upset?
Because I just remembered. It's a really important meeting, and I'm supposed to be there. Thanks.
Focus on functions. Uncertainty. Listen carefully.
语言功能。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对话里哪些词语带不肯定的语气。
Do you know where she is?
I'm not sure.
Do you have any idea where she could be?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Any other ideas?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hat time was the meeting?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10 o'clock.
Do you know where she is?
I'm not sure.
Do you have any idea where she could be?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Any other ideas?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hat time was the meeting?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10 o'clock.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讨论在商业会谈中表示不肯定或没有把握的语言表达方式。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expressions of uncertainty.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arry is looking for his boss, Marilyn. When he asks Carol, Carol uses the expression, I'm not sure, to show her uncertainty.
Do you know where she is?
I'm not sure.
Harry asks again, and Carol uses the word might to suggest some possibilities of where Marilyn might be.
Do you have any idea where she could be?
Well,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She said that Sid from Corona.com might come by.
Later in the conversation, Carol uses the expressions, I think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nd I'm pretty sure that, to show her uncertainty. Let's listen.
Any other ideas?
Well,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ith the CEO.
What time was the meeting?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about 10 o'clock.
In contrast to these expressions of uncertainty, notice how she uses the word definitely to show when she is certain.
But I understand she did come in today.
Yes, she definitely came in. I talked with her about an hour ago at 9 o'clock.
Thanks for listening today.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Harry 问 Carol 知不知道他的上司在哪里。Carol 回答说
I'm not sure.
这是最常用的一个表示不肯定语气的表达方式。另外他还使用了
Well,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Well,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ith the CEO.
以及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about 10 o'clock.
但是在他能够肯定一件事的时候他就用肯定的副词Definitely, 例如
Yes, she definitely came in.
好,我们把 Gary 提示再听一遍。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expressions of uncertainty.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arry is looking for his boss, Marilyn. When he asks Carol uses the expression, I'm not sure, to show her uncertainty.
Do you know where she is?
I'm not sure.
Harry asks again, and Carol uses the word might to suggest some possibilities of where Marilyn might be.
Do you have any idea where she could be?
Well,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She said that Sid from Corona.com might come by.
Later in the conversation, Carol uses the expressions, I think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nd I'm pretty sure that, to show her uncertainty. Let's listen.
Any other ideas?
Well,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ith the CEO.
What time was the meeting?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about 10 o'clock.
In contrast to these expressions of uncertainty, notice how she uses the word definitely to show when she is certain.
But I understand she did come in today.
Yes, she definitely came in. I talked with her about an hour ago at 9 o'clock.
Thanks for listening today.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对话里带肯定语气和不肯定语气的用语。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I'm not sure. Well,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She said that Sid from Corona.com might come by. Well,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ith the CEO.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about 10 o'clock.Yes, she definitely came in.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驻韩国大使李伯特在首尔遇袭，一名凶手用刀割伤他的脸部和手腕。李伯特星期四说，他目前状况不错，情绪很好。李伯特在医院接受治疗，他在推特上说，众多的支持使他和家人深受感动，并表示他很快就会重新开始工作，致力于促进美韩关系发展。目击者说，在这起袭击事件发生时，李伯特正在吃早餐，一名男子用一把25厘米长的刀袭击他。警方后来证实，这名男子是55岁的金基宗。据韩国媒体报道，金基宗当时高喊韩国朝鲜应当统一。几十年来，朝鲜半岛南北方被世界上警备最严密的分界线隔开，美国在韩国有28500驻军，作为对朝鲜的威慑，而一些韩国人认为美国驻军阻碍了朴槿半岛统一。韩国总统朴槿惠说，这起事件是对韩美同盟的攻击。印尼官员拒绝接受澳大利亚提出的以交换囚犯方式挽救两名澳大利亚毒贩生命的建议，这两名毒贩将被处决。印尼官员星期四说，处决将按计划进行，拒绝接受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几小时前向记者们提及的换囚建议。毕晓普说，他与印尼外长马尔苏迪通电话时提出换囚，作为澳大利亚方面争取免除死刑的最后努力。印尼还没有确定安德鲁陈和苏库马朗的处决日期。星期三，他们被从巴里一所监狱移送到预计是执行枪决地点的一个岛屿。其他九名犯人也将被处决，其中包括巴西人、法国人、加纳人、尼日利亚人、菲律宾人和印尼人。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四说，澳大利亚尊重印尼，但澳大利亚政府要保护自己的价值观和公民。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美国首席外交官期间用个人电邮地址处理公务，他因此而受到批评。星期三晚间，克林顿在推特上发出一条短信，说，我希望公众看到我的电邮，我已经请国务院公布这些电邮，他们说将在审查后尽快公布。纽约时报透露，克林顿以个人电邮地址处理公务后，他首次打破沉默。纽约时报还说，克林顿可能违反了联邦记录法，这项法律规定政府正式文件必须存档。美联社星期三发表的一篇报道说，克林顿使用他纽约家里的个人电邮服务器，这使事情更显复杂。在这一事态的触动下，美国国会众议院负责调查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城市班加西使馆领馆遇袭事件的特别委员会主席，要求法院调阅有关这一事件的克林顿电邮。伊朗国家媒体星期四说，2013年7月在也门遭绑架的一名伊朗外交官重获自由，并且已经回到伊朗。尼克·巴赫特在伊朗驻萨那使馆工作时，疑似基地组织激进分子绑架了他。负责阿拉伯和非洲事务的伊朗副外长阿多拉西安说，情报部的一个特别突击队在也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展开一场复杂艰苦的行动，将尼克·巴赫特从激进分子手中营救出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说，尼克·巴赫特对那些帮他重获自由的人们表示感谢。近年来，伊朗官员在也门数次成为激进分子的袭击目标，也门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大本营。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得出结论，密苏里州的佛格森市警察局一贯违反其黑人公民的宪法权利，对他们使用不必要的暴力，并经常在没有适当理由的情况下逮捕他们。司法部在去年黑人青少年迈克尔·布朗在一次街头对抗时被一名白人警察枪杀之后进行了6个月的调查，这份报告就是调查结果。尽管对佛格森市警方得出这样的结论，联邦官员宣布他们决定不会对达伦·威尔逊警官提出民权诉讼。威尔逊已经从市警察局辞职。司法部得出结论说，没有证据否认他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说法，也没有可靠证据显示布朗在威尔逊开枪的时候举起双手。去年11月，一个州的大陪审团判定威尔逊在布朗致死一案中无罪。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4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春节过后两会之前，前央视主持人柴静有关雾霾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短短几天之内也在互联网上被点击1亿3000多万次。一个自媒体记者依据一己之力，不仅把公众的注意力再次聚集在雾霾锁国的现象上，更把讨论的焦点延伸到中国对煤炭的高度依赖、环保部门在执法中的无能为力，以及能源利益集团为阻碍变革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上。这部纪录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警示？它是否会给中国政府的能源政策和发展战略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环保和经济专家和大家展开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的三位嘉宾都是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首先呢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在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何女士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好。
好的，第二位呢是美国托莱多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张欣教授。张教授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参加节目。张教授你好。
你好，观众。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成都商报的前调查记者龙灿先生。龙先生在美国洛杉矶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三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听众观众和网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提出你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
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篇背景报道。最近中国记者柴静发表的雾霾调查《穹顶之下》记录报道，吸引的不仅是中国的居民，远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许多学者也在密切关注。他们怎么看这个调查报告？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了报道。
洛杉矶加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科研副院长，同时是流行病学专家的张作峰教授，从2004年开始就和布法罗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的教授在山西太原做空气污染和肺癌的研究。报告在2年前问世，刊登在学术期刊上。不过这两天他关注的空气污染报告却是另一个，在网络上红火的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张作峰表示，
我们有很多科学家做了关于空气污染很多的科研，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研究有它这么大的影响，因为它这个有一个公民的参与和所有公民的参与，肯定会，我就说可以把公民的这个参与的这个思想把它让公民觉醒，然后公民呢来参与。
张作峰交流的对象之一是该校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健康系的副教授朱怡芳。朱怡芳表示，当柴静的视频上周问世，他的手机几乎停不下来。朱怡芳说，
就是在各种 social media 里面，像我们就是朋友圈里面各种转发，然后大家评论，然后就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有一些讨论的声音，大部分呢大家是支持赞扬的声音，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些疑问，我们呢包括我们大学同学都是做环境方面的，还有中学同学，大家都住在北京，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那么有很多一些相关的就是由此而引发的一些讨论和一些那个探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朱怡芳也是柴静去年在洛杉矶拍片时咨询过的专家之一。朱怡芳表示，
比如说他做的那个动画片，就是颗粒物怎么进入人体的呼吸道，然后怎么往下走那一块，是我跟他交流以后帮他们，就是帮他们把这比较复杂的东西能够理解出来，然后他们就用一种百姓更能接受的方式给展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科学界和媒体界能够很好合作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有些学者批评这个报告的数据和研究方式不科学，张作峰认为，如果调查报告的团队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可以减少瑕疵。但他认为这个新闻报道已经做得非常出色。张作峰引用自己的相关研究来比较，他是表示，
这个整个的结论就是说，在不吸烟的人当中，这个肺炎和这个空气污染，室外室内的空气污染 是有比较大的关联。然后呢，这个研究就跟这个我们这个这个纪录片当中所拍摄的山西当时的这个污染的状况，和我们当时拍的照片都是相同的，它的结论和我们也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的研究还基本相通的。我觉得它这里面很多的结论都还是有科学的依据的。
朱一方认为不应该模糊了焦点，他表示
并不是说它每一个数据有多么精确，它每一个每一句话说的有在科学上面多么站得住脚，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是大家关注的最关注的点，而是它的关注点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这个职责所在，他把这个雾霾问题摆在了百姓呈现了在大家面前，引起了大家共鸣，引起了讨论，这个就是他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成功之处。
两位专家对中国治理雾霾持乐观的态度。张作峰说，
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这个中国人还是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的，如果说政府也积极的参与，公民也积极的参与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希望。
朱一方指出，根据洛杉矶治理空气污染40年的经验，即使政府有意愿治理，大众的支持也非常的重要。他表示，
洛杉矶的这个老百姓呢是愿意为这个清洁空气买单的，这个我觉得柴静的这个片子可能会在这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就是当百姓真的知道了这个雾霾的重要性对健康的影响的话，那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付出一些资源，愿意去治理空气，愿意去支持来这个来换回蓝天白云吧。
治理雾霾是长期工作，洛杉矶到今天仍然是全美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刚才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的一篇背景报道，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首先我想问一下，在洛杉矶的前成都商报的调查记者龙灿先生，那么关于雾霾的问题呢，中国媒体早已经关注，中国的民众早已生活在雾霾当中，已经深受其害，大家都有这样比较深刻的感受。但是柴静的这个报道为什么如此这么大的反响，它有什么特点，请你来谈一下。
好的，其实柴静这个报道它的特征非常明确。第一，它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这个团队比如是罗永浩啊，还有就是原来看见团队的小范他们，这个团队在中国的媒体圈的话，特别是电视媒体圈，应该说是水准相当高的。包括像罗永浩的这种垂直科技，他们做的一些动漫啊，像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一般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资源的。首先，柴静他整合了他的整个朋友圈非常优质的资源，做了一个在我们看来是干货比较多的这么一个调查节目，一个调查报道。我们并不愿意把它界定为一个所谓的纪录片，我们更愿意把它界定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调查报道。但是财经这个报道出来之后有几个特征非常明确，就是我不知道外界是不是注意到了。第一个是前期的这种我们叫什么叫营销，营销的话他基本上是动用了自己朋友圈的这种大 V 的资源，然后所谓的这个人民网的这个首发，所谓的先发，实际上在用我们的说法是想靠一棵树，而这棵树有没有多大的传播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具有暗示性的这种所谓的体制内的保护。而事实证明这种所谓的体制内的保护是没有意义的，真正完成这种传播的还是依靠自己的团队和大众传播，这种最后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羊群效应。我觉得这个无论是柴静还是他的团队，实际上他是把真正的大众传播是搞懂了，并且是运用到了极致。目前我看很多网上的一些甚至是一些大 V 甚至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对这个事情的评价完全游离于传播学之外的，我觉得这个首先恐怕是他们对传播不太了解，然后对中国的对中国的新闻圈不太了解， 对中国的这种新闻制作的流程和发布的流程都不太了解，然后就产生了很多的一些误解，写了很多在我们看来很奇怪的文章去批评财经，甚至是去重伤他。
好，谢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笑的一个事情。
谢谢龙先生。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对财经这个调查报告它的这个种种的反应呢，我们接下来想问一下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何清莲女士。那么当然点击率 1.36 亿，其中绝大多数是支持她的网民，但是与此同时也有非常多的对她的这个抨击，甚至涉及到对她私生活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揭露等等。那么何清莲女士，您认为呢这些种种的这个批评抨击呢究竟是有没有道理呢？你怎么认为？
挺有意思。第一天呢就是这个推特圈占主流的声音呢，就是阴谋论，就是变相维稳论。阴谋论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财经帮助中国用反保转移中国的，就是民众的视线，然后呢就推迟民主的到来，这是阴谋论。变相维稳论呢，就谈的就是他是帮助中国政府维稳。就是表示哎呀中国还是关心人民生活的啊，要大家呢就是安安心心等候政府这个搞环保。这种利润呢，就是刚才龙灿先生讲的，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这个传播机制。甚至有人跟我讲，为什么中国媒体从来不报道环保，财经一出大家都帮忙。我跟他们说，事实是中国的所有媒体在政治空间上都受到限制，但是在环保问题上，所有的媒体过去30多年都努力参与，尤其是中央级媒体呢，因为它的行政级别使它呢有一种地方媒体没有的优势，到地方去可以让地方政府不干预或者不敢干预，所以做的比较多。然后呢，我也提到了这个龙灿先生讲的媒体圈利用这个当局根本没反应也没禁止的情况下来，让他一下传播出来啊，这种东西都是记者媒体圈呢经常做的一种事，他们确实不了解。然后这两天不是财经的片子的禁令下来以后，马上就转到了科技瑕疵论，就攻击他的那个数据。其实这方面呢，我觉得刚才洛杉矶的那个张教授说的对，就是财经这部片子个别数据少不影响它整体质量，因为它毕竟是一篇很好的科普片吧，关于雾霾的。然后就是至于关于这个财经的那个什么私生活这种攻击呢，那我认为呢，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恶意，尤其是很多游离于这个社会边缘不成功人士呢，几乎是仇恨一切成功的人士，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这么一种变态的情绪。
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托莱多大学经济系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张欣先生。张欣，财经这个他的纪录片也好，或者是调查报告当中涉及了中国空气污染当中十分重要的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中国的能源结构、能源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策略、房地产市场等等等等，这些呢他没有直接点名，但是观看这部纪录片的人都知道，这和中央政府的整个宏观经济调控是密切不可分割的。您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在空气这个质量的管理控制等等方面，在整个环境的保护方面是不是存在很大的漏洞？
是的，那个我从经济学家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环境这个问题呢，在经济学当中呢有很多的研究，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靠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本身能够解决的。举个例子来讲，那个我看了他的那个财经的那个报告之后很震撼，因为不是我不知道中国的雾霾的问题，我和很多人谈过，我自己亲身有很多的经历，但是财经这个表达之后呢，其实稍微有一个头脑的人会想一想他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他点了很多地方，他点了垄断的问题，他点了司法的问题，
他点了立法的问题，还有其中有各种腐败，比如说环保局吧，环保没有他的权利，但是同样的，怎么会环保的证他一个个都出来呢？大家就要再问一下。那我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啊，经济学角度讲，因为这个污染的事情呢，它造成了一个外部的负效应，所以呢，从市场本身来讲，它会失灵，因为它那个石油企业啊，他说，哎，这个成本，造成外部负效应，比如说污染，这个让社会来买单，那这样呢，我自己私人的利润呢就可以比较高，所以这就需要呢政府呢来干预，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政府没有起作用呢？其实，在经济学家来说呢，这个从增长和污染当中呢，它有一个有曲线，也就是说，大概是在人均收入2000美元的时候，它人们呢就追求生活的品质了。那个时候呢，就要求呢把污染呢治下来，而不是一味追求于增长。到5000美元，也就是在中国现在是已经超过了中国的人均收入呢，已经到7000美元，那个时候早就应该治理了，但是中国拖了十几年没有治理好，这就是什么事情呢？那就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了。
嗯，
啊，
嗯，好，谢谢张教授。
我还有
啊，请讲。嗯，
我还有时间吧？那我还有时间呢，我可以把这个问题呢再讲一下，就是中国为什么政府没做好？如果在一个不是集权的政府当中，你可以说这个政府呢没有什么能力来做，但问题不是在这样。比如说和我们人均收入相仿的国家，亚洲有印尼、有泰国、有马来西亚，在其他的地方有南非、秘鲁、埃及，他们的污染都比我们小得多。即使是财经提到的伊朗，那根本就是我们的几分之一的 PM2.5 的污染量，他们已经觉得是不能承受了。那为什么中国这个雾霾的问题藏了拖了这么久呢？那我想，中国的政府是照理来讲，它有凌驾于私人利益和企业利益之上的力量，它为什么不能够做好呢？这个如果大家再进一步想一下，这个政府本身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它没有把这个优先次序把它搞清楚。
嗯，好，谢谢张教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柴静的调查报告《穹顶之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120551，欢迎您踊跃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发表您的意见，同时也提出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请讲。
啊，你好
李先生。
这部片子那个很好，能给那个中国人民带来很好的那个启蒙作用，但是它改变不了那个中国政府的那个能源政策，因为有三点：一、独裁的政府；二、愚昧的人民；三、有些所谓民主人士的那个小肚鸡肠和吹毛求疵。完了，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想作为财经是个媒体记者，这媒体什么作用呢？政府说是要起监督作用，但是中国有些人，中国人缺乏一种逆向思维，这些喜欢听符合自己观点的意见，而对于不符合自己观点的意见就比较讨厌。其实某些批评的，特别是尖锐批评的意见，确实反映了事物的真相。所以说呢，如果总是因为迎合自己的观点是吧，喜欢听好听的话，是吧？它毕竟对政府的工作造成一些极大的损失。中国这个改革嘛，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是吧？要改革这个本质的问题，尤其是开两会了，要听到那些批评的，尤其是尖锐的批评声音，不要说一堆批评声音，就说什么负能量啊、正能量啊，这都是伪命题。就听些尖，尤其刺耳的批评，这都是良药苦口嘛。谢谢。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现在柴静拍的这个视频呢，现在发出来了。设想一下，假如在周永康时期，在胡锦涛时期能发出来吗？我的车呢，2009年我的面包车安装了天然气，按说排气应该减少污染了，合格了。但是每年年检呢， 需要交车管所100元、200元的小费，不然呢，我就烧着天然气到他那个检测线去啊，
嗯，
就超标。等我交了这个200元呢，哎，给我烧9号汽油呢，那么烧着，就合格了。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污染问题啊，不是污染问题，是体制问题。
嗯。
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洛杉矶的龙灿先生，刚才呢河北的李先生提到说柴静的这部片子尽管很好，但是呢却很难改变中国的现实，那他说的是改变不了现实。那么我想问问您他的这个说法您同不同意，也就是讲的这个柴静的这部片子出来之后呢，他对中国的各方面有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影响，比方包括这个最高的习政府，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是环保部门以及能源部门等等，有怎么样的这个影响？
我觉得根本改变不了。
嗯，
柴静这个报道在我们圈内人看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报道，尽管它有很多的瑕疵，但是这个没有问题，没有新闻是尽善尽美的，我们都做不到。但是中国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你指出了问题它就有可能解决问题的一个社会，它真的不是。中国的政府就是说它不是说这个事情对正确我们就一定会去做，或者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做好，它是最高权力者他个人的喜好决定一切，并且除此之外最高权力者他的喜好也不能左右，在这个官僚体系里面他也不能左右这个事情的走向。很简单，比如无论是当年的毛时代还是后面的邓时代，实际上有几个问题都没解决。毛时代他想试图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解决不了。邓时代以所谓的改革解决所谓我们贫穷的问题，分配的问题，实际上发现分配成了我们最大的问题。现在习政府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所积压的所有的东西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具有执法权和行政权的部门，它都成了一个各自相对独立的利益山头，无论是谁，包括习近平，他整合不了。你比如中石化，今天他们中石油今天写了一篇在我们看来很幽默的文章，就是他的那个标准委的这个副总工程师，列举了5大理由来反驳柴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说法就是柴静压根不懂石化。压根儿不懂这种所谓的技术，就说出来的东西在他看来是完全是外行。那我就想问了，你是内行，这么多年高油价、高污染、高这种附加的收费、内部的腐败、天价的这种吊灯、10万的这种所谓的豪宴，全发生在你们这个体系里面。你是专业人士，你怎么不解决呢？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
嗯，
当所有专业人士都把这个所谓的专业当成自己一个圈钱的工具的时候，所有的旁观者包括记者在内完全无能为力。
好的，
我们能做的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说出来之后有没有人去管，或者是有没有人愿意冒着得罪更多人或者更高权力的风险去管，这完全是个伪命题，不可能，没有人。
好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今天对穹顶之下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何青莲、张欣和龙灿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有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关注中国经济力量如何影响港台等热点话题，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